记者及信众于民国八十年、八十二年，针对老和尚闭波州三昧观的经验，在不同的地点向老和尚请法的开示。
我们每次来请教老和尚，请您谈一谈在闭关这二十年当中的，就是一些很可以告诉我们大家的事。可是老和尚您都很谦虚哦，很慈悲，您都说没有什么好谈的。那我想说，是不是老和尚您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在闭关上面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形式也不是形式，说话呢，说话有时候就指引之人，不指引你说话不成废话啊，反正就反效果啊。这是修行个人内心之事，对哪个来讲呢？如果大家都是用功的修行人，那这一次见面哦，那不但谈的话很多的呢。为什么要有话谈没话谈？得大家双方的气要相合啊。现在我用个哄人讨人的一个方法说法的听儿子啊，你不要问这个悲观还什么立佛三昧，那不是你们所问的。但是有指云呢，你要问这个不是的扩扩等。一个人能悲观，能这个悲观它是自运的，自发自动自责能够静下来，能够这个延寿二十年，这个你们想一想嘛，拿静静的头脑想一想，什么人能做得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其实谦虚也不是谦虚，说话要说与知音听，不知音你说话不是成了废话吗？反而成了反效果。这是修行人个人内心的事。如果大家都是用功的修行人，那在一起见面不但有话谈，而且谈的话很多呢。那为什么有的会有话谈，有的没有话谈呢？这就是大家双方面的机要相合。现在我用个轰云托月的方法来说给你们听一下。你们不要问闭关或者问什么念佛三昧，那不是你们所问的，那等于说是幼稚园你要问博士的课程啊。一个人能闭关，这闭关是自愿的，自发自动，自己能够静下来，能够严守二十年。那这你们想一想嘛，拿冷静的头脑想一想，什么的人能够做得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老和尚，您是不是开始一点闭关法要我们要注意的？
注意就是呢，这个就是这种方便，这是一个方便。你每一个闭关的这种的境界，各处人家都找你，找你你就要还应付人家了，你不应付人家，人家心里啊，你不同家接应，同家接应那都是无谓的事情，又不是真正的啊，真的事情当然还是要真正的做了。所以把这是不必要的这个事情把它撇开，这在关闭一个正式的啊，好好的这个看见礼佛拜佛打坐啊，能在关中静下来，你问什么功夫，那就是功夫，能够不跑出来那就是功夫。但是并不是也有人好多闭关了，闭关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跑出来了，也有的。心里是想那么做，事实上不是那么尝试，经不得考验的。只是在这个道德学问上没有一个深入，进一步再放下不管。如果呢运够好了，能用得好，如果有眼缘就出来再多动作。没有眼缘嘛，你就在管里等着了。等着什么？等着我们逃过来接应其实这个等待我们逃过来接应，这个当然不是一般人听着所能够接受的 这要与这个净土法门有相当的认识，才能够承受这一支啊。与这净土法门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一支话还是大多数听不进。
这闭关是一个方便，是为了想要修行进一步的一个方便。因为你们没有一个闭关的境界，那各处人家来找你，你就要应付人家。你不应付人家，人家就认为你不同人家结缘。那要同人家结缘，有很多都是无谓的事情，又不是真正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情当然要积极的做啊。那所以为了把这些不必要的事情撇开，自己关闭在静室里，好好的看经、念佛、拜佛、打坐，能在关中静下来。你问什么是功夫，那就是功夫。能够不跑出来，那就是功夫。也有好多人闭关，他闭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跑出来了。他心里虽然是那么想要这样做，事实上不是常识都有办法闭得住，都是经不起考验的。那因为自己在道德学问上没有深入，所以想进一步再放下入关，好好的用功。能够入关用功用得好，如果有因缘再出来度众生，没有因缘你就在关房里等着。等着什么？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其实这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当然不是一般人听了所能接受的，这要对净土法门有相当的认识才能够承受这一句。对净土法门没有深入的研究的，这句话大多数还是听不进去。
哦，请问老和尚啊，我们知道是老和尚已经闭过关，但是我请问老和尚说，我们闭关呢，要准备了什么条件才能够闭关呢？
闭关，你出去，你自己先试看啊，你先闭一闭体，自己在房里都不要见人，你看看能关住关不住。能关住你就被关，关不住你就不要到那时候被关，你会对不对？偷着把门打破了都跑出来了。还问问你有没有这个福报，隐云是不是住着，隐云住着有没有这个福报能住得住。你要想被关人工，现在你动动功夫用得好好的你在动动一切的都没一个你的人都不能够敬佩你，一个人呢要处处要叫人家敬佩，然后你自己在那个上当用功，否则你没有这次福报，用功怎么样用啊？你别说不会用功，你那样高高的做魔怎么办呢？现代人呢就是好高不明，我们台湾人呢还没有出家，也走出家，要叫闭关呢，要叫住茅棚啊，要叫住住宅呢。睡了九里二胡的那次到赵玄中帮他做做个茅棚，还没住家三个月又跑家长住不好在洞中好好的求求福报，福在你那里学习的什么人呢？从大众之家住都吃不了一点的苦，吃不了一点亏，不能够受的鬼在那磨练。古人说过嘛，不破本产不被关，不破三关不破产。那是老法师老和尚，现在人做出家就要想被关，小学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就要想读博士，可不可以？这是臭大妄想，这都是不老实不安心。那除非你特殊的原因呢，忘却世中身根之后，那又是另当别论。
首先你自己先试试看，你先闭个一百天，自己在房里呢都不要见人，看看能不能关得住。能关得住你就闭，关不住你就不要。否则到时候闭关你关不住，或许还偷偷把门打破跑出来呢。而且闭关还要问问你有没有这个福报，因缘是不是具足。即使因缘具足，有没有这个福报能住得住呢？要想闭关用功， 现在你洞中的功夫就要用得好好的。如果你在洞中一切处都没有令人敬佩的地方，那你哪有福报闭关呢？一个人处处做到令人家敬佩了，然后你自己才能够用功，否则你没有这些福报，你用功你要怎么样用功啊？你不要不会用功还想闭关，那到时候搞得着魔了怎么办呢？现代的人就是好高骛远，有些人才一出家就想要闭关啊，想要住茅棚，想要住山，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找了信徒帮他造个茅棚，还没住两三个月呢就跑下山了，就住不好了。所以还是在洞中先好好的求求福报吧。现代的人你看在大众之下住在一起，很多人呢都吃不了一点点苦，吃不了一点点亏，不能受得规则来磨练，总是想自己一个人。古人说过嘛，不破本参不闭关，不破三关不住山。闭关那是老法师老和尚啊，现代人初出家就想要闭关，那等于小学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想读博士，可不可以呢？这都是错打妄想，这都是不老实不安心。除非你有特殊的因缘，往昔之中善根深厚，那又是另当别论了。
老和尚在香港怎么去支持的布置三位？
我想这个大家问这个布置三位，我想你还是至诚心问的还是好奇的心问的啊？大家都是至诚心问。不管哪一番，你能做到做不到完全看你发心，发心虽然难也得做到，你不发心意也是做不到。所以这个菩萨经典啊，都是要教这个发心。发心怎么样发心呢？就是视地狱苦而发菩提心。你能尝试到地狱之苦，修行就没有苦了。或者地狱苦，不是你没有尝过，尝过你忘的了，但是病苦你总有吧？病苦或者你好，其实学得好，使药使得通，其实你身体健康，你不知道病苦。可是我希望你到那个甲湖边旁的去看看，看看人家那的病所受的苦啊。当然还有苦比这个甲湖边旁的苦苦多太多了呢，谁煮一饭啊，就是要看苦啊，时时要宁苦才能够解脱咯。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学到你不能够怕苦，你施展世界学问呢，写了一个苦字你都没有办法进入。不知咱们你能行不能够行，你能吃苦你就能行，不能够吃苦，不能够吃苦你到了打车也受不了。不过这苦人呢一定要到前身尝试着苦他才知道苦，不尝试着苦他不知道。所以人不进棺材不掉泪，照这样说起来，人那个学道嘛，还是应该有点苦逼迫，苦一逼迫，你道心就能够发得起来。谈感的谈快呢，这不足取呀。你有这个功念呢，那么佛法的什么法也都能够行了。没这个功念，你行不起来。
不管哪一法，你能做到或是做不到，完全看你的发心。你发心虽然难也是能做到，你不发心意也是做不到。所以菩萨在经典上都是叫人发心。怎样发心呢？就是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你能尝思地狱之苦， 修行就没有苦了。或者地狱苦你不是没尝过，是尝过忘记了，但是病苦你总是有吧。或者你前生修得好，你施药施得多，那你今生身体健康，所以你不知道病苦。但是我希望你们到家父病房去看看病人所受的苦。当然还有比家父病房苦的地方，人间苦处太多了。我随举一法，就是要诸位去看苦，时时要念苦，念苦才能够解脱哦。所以诸佛都是以苦为师，学到你不能怕苦。你们世间的事业学问，舍了苦这个字都没办法成就了啊。波周三昧，你能行不能行，就看你能吃苦能不能吃苦。你能吃苦就能行，不能吃苦那年到这里打个佛七，这点点苦你都受不了了，怎么修波周三昧呢？不过我们人一定都是要到亲身受了苦才知道苦，没有常受到苦他并不知道。所以说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照这样说起来，修道人还是应该有一点苦来逼迫，苦一逼迫，你的道业道心就能发起来。贪安乐贪快乐，这是不足取的。你有这个观念，那什么佛法你都能行，没这个观念你行不起来。
您愿不愿意再详细解释？
关于他说到个波州这一番，波州是印度话，词名叫做佛的。这一番要修成了的时候，严禁严禁就佛在面前生的。这个的高深之大，并不是空。这一番在请大家分析有四种，说叫做常行常坐。常行你在九十的之中就是常行，当然礼佛可以，还是以常行为主，九十的之中这个样子。大家能不能够一口气行九个钟头啊？还有个常坐九十之之中，就是在不离凳子，就是坐在坡子上家父。还有不行不坐，非行非坐，这叫四种三昧。四种三昧大家不要好高骛远，最好的行者呢，不行不坐这三昧调和时间好用功。常行常坐，你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恒心，没有那个大运，这种大恨你是起不起来的。那么起不起来也要要得起，以什么力量来协助他呢？这是功力的问题了。什么功力要知道，将士要死在正常上，还是什么文士学士要死在文坛上。那么我们修行人这样，念佛的人这样，念佛的人应该要死在佛堂里。但是将士死在正堂上，学士死在文坛上，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好像都空无所得。我们念念佛九十日之中，就是你体力不够，但你究竟压根你一定你要死在佛堂里，发这个大誓，你就能够行，而且行得很轻松。至行一处无是不办嘛，至身之于度外，有什么不能行呢？你不能够行，那你不是大丈夫。怎么不能行？不能行，佛陀还能够说这个法呢？佛陀是大智慧之人嘛，佛陀大慈悲说到这些话，你们大家怕苦吗？怕苦就要解脱苦，解脱苦就有解脱苦的方法，照这个方法你做去吧。皇帝不负苦学人，有因必有果，诸佛大慈悲决定会加持你的。
只要这大学一番至诚学一阵，你凡心就合乎了佛心，凡夫合乎到这佛心，这功力就不可思议的了，就是经就不提一样的可以做。难在什么呢？就是应运，应运佛法的多番云声，没有那个应运的协助呢，学会行不起来，要接触应运。
关于说到波州，波州这一法，波州这是印度话，中国叫做佛力，这一法要修成了，那眼前就见佛力在面前，这佛身之高大遍满虚空。这一法在天台家分析有四种，其中两种常行常坐。修常行三昧，就是在九十日之中常行，当然礼佛也可以，但是还是以常行为主。九十日之中常行哦，大家能不能一口气行九个钟头呢？还有常坐，常坐就是九十天之中常常坐在这个蒲团上加敷，不离开这个蒲团。还有半行半坐，非行非坐，这叫四种三昧。大家不要好高骛远，最好行的是半行半坐三昧，调和身心好用功。那常行常坐，你没那个体力，没那个恒心，没那个大愿，这种大恨你是起不起来的。但是起不起来也要叫他起，以什么力量来协助他呢？这就是观念的问题了。什么观念？要知道，将士要死在战场上，文士学士要死在文坛上，那我们修行的人，我们念佛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念佛的人应该要死在佛堂里。但是将士死在战场上，学士死在文坛上，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空无所得啊。我们念佛的人，九十日之中修这一法，即使你体力不够，但是你能咬紧牙根，你一定要死在佛堂里，发这个大誓，你就能够行，而且行得很轻松，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嘛。置生死于度外，有什么不能行呢？不能行，那你不是大丈夫啊。怎么不能行呢？如果不能行，佛陀还说这一法做什么呢？佛陀是大智慧大慈悲的人，他说了这些法，你们大家怕苦吗？怕苦就要解脱苦啊，解脱苦有解脱苦的方法，你们就照这个方法去做吧。皇天不负苦心人，有因必定有果，诸佛大慈悲决定会加持你的。只要你大心一发，至诚心一起，你凡心就合乎了佛心，凡心合乎了佛心，那这功力就不可思议的。不要说九十天，九百天你一样可以做。难，难是难在什么呢？就是因缘。佛法讲诸法因缘生，没那个因缘协助你，确实是行不起来，一定要借助因缘。
借助因缘，万法唯心，因缘是人创造的啊。你们大家好好的培养你的因缘吧。培养的因缘就是自己不能够学到，去供养人家，使人家学到，你培了好因了嘛，培了一个学道的因，你将来就可以修学道了。做着人家了生死啊，你这个了生死的因就种下去了，照这样子。当然因果犯因缘犯啊，这个都在也不能够超越的，大家就好好的反省吧，好好的做吧。那么听到这次你能行不能行呢？ 啊、万丈高的种子去，你们要想将来达到吗？还能按部就班的好好的做你们所应做做的吧。这是叫你不要好高骛远，应做的你不做，你可就要想的怎么样，问问想想这样子。应该这是交响不普通啊，大家听到的话，人能做我也能做，你要发这个心才可以啊。他的主张我怎么做不到呢？无量的佛陀他们都成佛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成佛？在这是确实这样，常常的生大惭愧啊，不要老是烦心放不下。佛法的讲的怎么样妙，听得那么样多，你奉行了几点？你有没有做到？一点点都不尝试，
说到借助因缘，万法唯心，因缘是人创造的哦。你们大家好好培养你的因缘吧。培养因缘，就是你自己还不能学到，那你先供养人家，使人家学到，你就培了好因的吗？培了一个学到的因，你将来就可以学到了啊。助人家了生死，那你了生死的因也已经种下去了。当然因果法、因缘法，这是有时间性的，也不能超越。大家好好发心吧，好好的做吧。听到这些，你能行不能行呢？万丈高楼从地起，你们想要将来达到吗？那还是要按部就班，好好的做你们现在所应该做的吧。这就是叫你们不要好高骛远，应该做的你不做，还想着要怎么样，那问问想一想，那不是打妄想了吗？将相本无种哦。大家听到这些话，要想人家能做我也能做嘛，要发这个心才可以哟。他能做到，我怎么做不到呢？无量的佛陀他们都已经成佛了，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佛？大家在这些地方要常常生大惭愧哟，不要老是烦情放不下。佛法讲的怎么样妙，听了怎么样多，你奉行了几点呢？你有没有做到？怎么一点点都不好好去尝试呢？
老和尚不在上面讲完了，这就是不择善美啊。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呢补充几点意见啊。老人刚讲到不择就是常行善美，常的善美，实际上呢他没讲出来，他是保密。为什么呢？老和尚是在香港有十次的不择善美，不仅一番寒气阔，哪有梅花不必香。常行善美的意思就是说，立志在此，在临命，是讲到你就是专注一境啊，观想一个佛，另一个佛，佛就心常缘起，也就是念佛忆佛，心情当来必定解佛。这善美是个定力的意思啊。我们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只要你立志在此啊，就是锲而不舍呀。他聚会都有种境界，所以不是三昧经讲到啊，你只要才是修了以后，十方诸佛可悉心。当然慧远大师曾经也修过啊，我们过去的祖师们也曾经修过，可现在的大德呢，只有老和尚修过，叫他不肯讲，还要讲，
还要讲。我千丈万丈啊，我只有两个运，一是去人念佛，二是鼓励人出家。
但是这个与不得三昧有什么关系呢？
你能够做到就能够行不得三昧，这就做不到，你怎么行不得三
昧？你们没有份儿，老夫有份，你也有份。
在家就是也能够行啊，那是大限定就是了。
还要讲，我千讲万讲，我只有两个愿，一是劝人念佛，二是鼓励人出家。你能做到就能行波州三昧，这两点都做不到， 怎么修波州三昧？在家居士也能够修，那是大心的居士啦。
修波州三昧容易得很吗？现在大家站起来就那么进行就好了嘛。哎，不要就是点了，嗯，也不要打这种，你自己你要快你就快，要慢你就慢，要高枕你就高枕，要低枕你就低枕，随意点。
行波州三昧容易得很，现在大家站起来惊醒就好了吗？不要九十天呢，也不要打地钟，你就自己站起来念佛，你要快就快，你要慢就慢，你要念高声就念高声，要低声你就低声，随意的啊。
老伙儿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要讲见到了吧，那就是打妄语。我要是没有见到嘛，你们说啊，老伙儿你怎么现在十次都没有见到？见与不见，如人饮水，能能自知吧。
见而不
见，
不见而
见，实名证据。好，
我啊，我要是讲见到了嘛，那就是打妄语。我要是说没见到，你们又会说，老和尚你怎么行了十次都没见到呢？见与不见，如人饮水，能乱自知吧。
我知道了。两
名老人，我也见到了，大众都是。不过怎么样见到不才是好，怎么样见到不必定好啊。嗯，这是有只老婆婆问了，不要我见到佛了佛了，说不定那什么话，手心心经要入于静。所谓静的就是三昧，三昧就是静，心静静。心静怎么样静？好像你拿打火机再过来说说吧。哦，家里有电话来了。哦，你家里要生那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好好哦，赶快你回来看看。我现在我要念佛，他生他的，没我的事。你不要在个电不电话的家里一个电话里，赶快跑回去我看看孙子啊，看看孙子。凡是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听到这话心情还是安的。你不要听的话做个谁呢，在你哎呀家里有事情，哎呀我才没回事，哎呀应该回事好是不回事好是啊。这个就不是定不是静了，那已经愣了，愣的不得了。你这个境界怎么会能进佛啊？绝对进不到佛。见佛，见到真佛，你就是见到魔佛，也要在静的时候，静在那个心，不静在那个不心。啊，怎么是正，什么是心呢？如果你的身根深厚，没有魔障，入入到静境，静即广通达啊，也入到这里，决定有所心。心里你生这个见佛，还是身心安然吉祥。这是好消息。如果虽然有见，见是见到了，身心不安了，不吉祥，或者在见的时候，或者有恐惧、有畏惧，那就不是好的。把这个照妖镜，拿在手里，你不要了哦。最好见到也好，不见到好，见到好的境界也不要欢喜，坏的境界也不要怕，这才是正常正法。
我见到了，大众都是佛。不过怎样见到佛才是好，怎样见到佛不一定好的呢？这要分辨一下。尤其有些老婆婆们，你们不要说我见到佛了，我见到佛了，说不定是见到魔啊。见到佛，那首先心境要入于静。所谓静者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定，心境定。心境怎么样定呢？拿打佛器来说，家里有打电话来了，你家里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哦，赶快回来看看哦。如果你想，我现在要念佛啊，他生他的，没有我的事，那你就有定了哦。你不要在这里念佛念得好好的，一通电话来了，你就赶快回去看看这个孙子了。凡是家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来，你听到了，心境还是安然，那就有了定了。你不要听了电话，人虽然还在这里，心里想，哎呦， 家里有电话我没回去呀，是回去好还是不回去呢？这就不是定了，那就已经乱了，乱得不得了了。你这心境怎么见佛？决定见不到佛。见佛不要说见到真佛，就算是见到魔佛，也是要在静的时候才能现。心不静就不现。那怎样分辨是正还是邪呢？如果你善根深厚，没有魔障，入于静静，静即光通达嘛。一入于静静，决定有所现。现了，如果你见了佛，身心是安然吉祥的，那这是好消息。虽然见到佛，身心不安然，不吉祥，或者在见的时候有恐惧，有畏惧，那就不是好的。诸位把这个照妖镜拿在手里，你就能分清楚了。最好是见到也好，没见到也好，见到好的境界也不要欢喜，见到坏的境界也不要怕，这才是真常真法。
不过在这上我找一个交代，有个交代，见佛也好，不见也好，大家深信因果就好了。
不过这地方我倒有个交代，见佛也好，不见佛也好，大家深信因果就好了。